对，我们的心安定下来了。这个心安定下来，不但思考可以啊变得更清楚，对身体的健康也很有帮助，而且会启发了我们的智慧，所以这个情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想很重要，一个人一定要想得清楚。上一次跟大家讲说，我们想得正确，做得对，我们的感受相对的也变好。想的如果错了，不正确了，做的当然也就偏差。所以这个想包括科学的思考啊，包括我们对这个人际伦理上的一些判断。那么想对我们的帮助其实也是很大很大的。这个想，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谈到逻辑的一贯性啊，我们讲理是不是逻辑是对的，经验的简证性，我不只是推理，我要拿来经验，拿来去简证我这个推理对不对。道德的可及性，我这样做完了这个事情，我同时也要考虑这个东西道德符合不符合道德。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啊，我们从一些研究发展里头，我们看到了了解了基因，我们可以改变基因，后来证明实验确实可以经验的简证性，但是你真的可以把人的基因拿来改造吗？这会不会变成了一个道德的可及性的一个问题出来呢？这都是想哦。我们知道我们研究了很多的科技，这些科技可以帮助我们生活，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应用我们的科技，然后把资源拼命的消耗，这样会不会有一天啊，这个会造成一个更大的问题呢？这个资源被消耗光了还不打紧，当一个人享受的太多的时候，符合不符合伦理法则？嗯，你学佛，你学到这个是能够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觉性也能够碰到这边来的时候，你才可以了解说佛这个如来啊，这个谈到的这个问题是正片之民行足善事世间解，他为什么称为佛世尊，其实是很清楚的，并不是你可以办得到了就可以去办，你也同时必须要去思考这个，而思考并不是只有逻辑的问题，它有逻辑的一贯性，有经验的简证性，有这个道德的可及性。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看清楚了，但至少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思考的陷阱啊，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讲心存的成见会不会变成思考的陷阱呢？会。我们如果以偏概全，会不会产生思考的陷阱呢？会。我们呢，这个不假思考就去讲话，就去做事情，会不会产生陷阱呢？会。啊，那么钻牛角尖会不会呢？当然也会。这是上个星期我们给各位谈到这个触、作、意、受、想、思的思这个部分，但是思没有讲完。是还有值得跟大家提醒的。我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来看邪跟正的问题。Aaron Peck 呢，这一位心理学家，那么他也是一个心理治疗方面的一位大师。他提到，人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想法，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现在的人情绪啊不稳定，或情绪变得负面的人越来越多，他告诉我们，想法错误是导致情绪变得不稳定，变得情绪变得沮丧，变得悲伤啊，忧郁的主要原因。他提出来，他说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他告诉他第一个是夸大。我们把一件自己所碰到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把它夸大得很大，会不会很痛苦？会很痛苦。我过去我做过的一些个案里头，我碰过几个人，他们夸大的都很，真的很夸张。有一次有一位太太，她来跟我谈，她告诉我，她说她碰到了大难题，然后她就大开始讲了，她就边讲就边哭，她哭得好伤心。她说她一开始讲到她的先生有外遇的时候，她就开始哭了。可是郑老师只要听到人家这个人来跟我讲说有外遇，不管是男生的外遇或女生的外遇，我马上伸出五个手指头。为什么？因为五分量表，也就是说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五分那个就已经是这个叫金屋藏娇同住了，他要不要回来都无所谓，那是五分了，讲明了讲白了，哎，就这样子。四分的那个呢，还有几分偷偷摸摸的，不过经济生活已经相当已经成型了，有时候也会不回来的，但是呢还是安抚着。三分的呢通常都还会回家，只是有时候说出差去的假借口，就这样而已。但是他们越来越密切了，而且已经开始在别人已经可以看得到他了，而且他们已经是这个三分的中间这一个地方呢，就他有一定的稳定的感情基础。两分的时候，那就是他还没有，但是已经有一点点啊，这个但是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哎，也有人看过他，偶尔看过他，那是两分的。还有一种一分的就是闻香闻香的，就是他喜欢跟女生在一起闻香闻香的啊。那他呢来跟我讲了，他说他的先生外遇，而且这样子哈，这个家庭已经怎么样，然后他觉得哈，这个没有办法忍受，他非常的痛苦啊。他以前跟他是多么的好，为什么他现在要变这个心变得这么大？我以前也不是那么样子的啊，这个一开始也没有那么样子的，这个要跟他结婚啊，但是到最后我会是被他感动才去，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从头都在讲这些东西，然后告诉我将我看我这个家庭毁了，我的小孩子也毁了。你觉得很奇特，有些人就是一开始讲的是非常严重的。我就问他几个问题，你老公薪水有没有拿回来？有。你们家看起来钱是不是你管的？他说有。我说我要告诉你，光凭这一件事情裤带就可以勒紧他，所以应该没有那么糟。可是别人有告诉我说，明明看到他跟他在一起，我说别人看了很难说，也许他做生意做事情刚好有一件事情那么多，然后跟你讲了以后话过第三者，你变成非常严重。他说没有，有一天我发觉他回来以后还有粉味。我说哇，这个粉味也很难说啊，啊，这个你不能把一件事情跟他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啊，这个那天他去的这个场合啊，那么这个开会的地方女士多一点，那大家都化妆，可能有一点点啊，这种味道也不一定呢。他说我不相信。然后接下去他谈了好多，就是他简直啊，又跟我谈了一些很多他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可是我跟他问完了，我比起五个 five point scale， 我跟他讲，你看你的先生应该在哪一块？他说可能是一还不到二。 我说你把它看清楚就没那么糟啊。你知道人一旦把一件事情夸张到很坏的时候，自己就把自己吓到，然后回来以后就像敌人一样，这是一个我们在情绪上很容易犯的事情呢。有的人这个他跟人家合伙做事情，这种事情因为我以前自己有做过一段时间生意，彼此之间听到很多合伙做事情，合伙的朋友里头偶尔在里头偷一点占一点小小便宜，那个胸襟比较大一点，思考比较正向的人，他是很技巧的把它点出来，以后不要这样做，点出来以后这样讲，那个朋友反而很忠于他。但有的人不是，他会这样，别人这样，所以每天都在怀疑，都在盯，那对方也知道你在盯，所以就离心离德，就离心离德。那就是说，我们如果把一个负面的东西过度的夸大的时候，我们反而失掉了我们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反而把原来可能可以做得更好的结构给破坏掉。这个的事很重要，亲情之间也是这个样子。孩子结婚了，那么这个岳父母跟这个女婿，这个公婆对这个这个儿媳妇之间也是一样，什么事情你把它往负面的东西去夸大的时候，马上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皈依无量的光明的正等正觉，你注意去看看，你肯定他的优点，你发现他的优点，你能够欣赏他的优点，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开始拉近，他就不会是那么的糟。这是佛法哎。这个诗的部分第二个，无视于积极面，夸大那个负面的，积极面一点都看不到，严重不严重？严重。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工作者，我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如果健康检查到对自己不利的一个严重疾病的时候，他都会把它想得很糟。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他的肝上面有一个小点，可是他已经好多天睡不着觉了。我说那赶快检查，说有啊。他说有啊，再过几天就检查了。我说那就等检查完了再说吧。我跟他说，你医生只是跟你讲这点有一个怀疑，但是我们来把它去看看，你把它想的就是这个地方即使是一个小点，那么还是可以处理的。你要这么想，你的身体里头并不是只有一个肝，你的肝有一点点小毛病，可是你要知道你的心脏没有问题，你的肺脏没有问题，你的脾脏没有问题，你的胆没有问题，你的消化系统都没有问题，其他都没有问题，那个小小的东西要处理并不那么难。他跟我谈谈完了以后，老师练艺术功不是那么糟啊。我说对，当然要再去好好去检查，但是面对他的时候，你知道 是整体的看法，而不是有这么一点小东西他就对你就是完全就是不好。所以一个人无视于积极面的时候是很麻烦的。就我们的人生来讲，如果这个人生里头已经看不到 光明面看不到积极面的时候，会不会跳楼了？会。所以我们有时这几天你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就这样子跳楼，让父母亲在那哭得那么大声。但是对他来讲，我们从这个母亲哭出来说，我就不希望他告诉他不一定要什么都要得第一，你为什么一定要好像没有得到第一就没有意义一样，然后哭的，你让我怎么活下去呢？是，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他都没有看到另外光明的地方呢？那就是我们的思走偏了。这里面这个佛在过去讲经里头讲过一件这个这样子的比喻，这个比喻也是在涅槃经里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一种鱼，这种鱼呢叫做触鱼。这个鱼呢在河里头游，它游一游，它就会把头抬起来看一看，然后再游一游。他说他不止在水里头游，他会超越起来来看一看自己。他说我们要学他一样，只有你能超越起来的时候，那么来看你的人生，你才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也很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没有真正凌空一点来看看自己眼前的遭遇，是不是这样呢？但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就发现，这个人如果低着头完全都没有抬起头来看看，其实蓝天还很宽，周遭的山河大地还很美，整天只有看着自己的这个脚的跟前的这一点点地方，他说这个人目光如豆，如果跟前这个地方你看不出什么，你积极面光明面都看不到了，那当然你会得不到那份喜乐啊。 Aaron Peck 还又提出来一个东西，他说个我化的人，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一定是容易忧郁，情绪容易掉得很厉害的。什么叫个我化呢？就是常常都在想着别人都在看我，我这样好难为情了，别人一定很瞧不起我，今天之所以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你看他们都在笑我。你说这个人压力大不大？太大了。我有碰过这样子的人来跟我谈过，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请记得你不要那么自作多情，以为人家别人都非常的关心你，都在指责你或者是关怀你，不要这么想。不相信你去试试看，你如果跟你的那些同事问问说，那一天大家聚会的时候我出来一点糗事你还记得吗？可能大部分的人，你一个一个去调查，你会眼睛，别人眼睛会张这么大，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啊。有很多你自己有的糗事是你自己想的，当时讲了一句话，自己觉得这个那句话讲得很糗，但是别人哈哈哈笑了，那个神经过敏的人以为大家在笑他很久，会不会？会啊。但有的人就很厉害，他很容易把很多的事情都想到自己的个我化这边来，那么心情当然会很低落，会压得很厉害。有一种想法，非此则彼的人也很惨，不成功就叫做失败，没有得第一就是失败，没有赢就是输，他不是一个常态分配的人，这些人很容易把自己打垮。你说 一个人有可能一直都是前面的，一直赢赢赢到底吗？所以他很容易打垮。那么非自责皮的人心里会掉得很厉害，过度内化啊。什么叫过度内化呢？我的成绩没有考好，所以我的同学大概也会看我扁扁的，老师也看我扁扁的，父母亲也很失望，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抬不起头来。会不会过度内化？会。他过度的啊，把一个这个他自己失败的东西过度的内化成一种，那叫过度内化啊。妄下结论不用说了，反正我就是命不好了，我这一辈子全部都是命不好了，不用说了啦，我到哪一个地方去都不会是好了。这个人会好得了吗？他早就已经判定自己命不好，他怎么办呢？啊，这些我们说这是一个人啊错误的想法，容易使情绪往下拉的很重要的原因。最好的方法就是作为一个人自己能够去质问，我知道这确实是这样吗？就事情把它看清楚，整个一个生活看起来就好像佛陀所讲的，像这一条触鱼一样，把头抬起来看得广一点，其实我这个地方只有这一小处而已，还有这么宽的东西，你去看一看。你损失的东西是这些，但是全部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它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质问驳倒原来错误的想法，不是这样。我很善用这种东西来帮助别人。你说有一个年轻人，他飙车把自己的腿给飙断了，他是碎裂性的骨折，所以锯掉只剩下一条腿，那就请他休学。快要开学的时候，一年到了快要开学的时候，那个伤口也都好了，但是承认自己是一条腿了，他却觉得他不想活，他觉得他活不下去。为什么？他过度内化，那一条腿能做什么事？将来有什么前途？有谁会喜欢我？我这种人变成这个社会的废物。所以他跟他的舅妈讲说，他死掉算了。所以来找我的是他的舅妈，不是他的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一方面心疼他，一方面还在责备他，叫他不要这样飙车，他就飙成这个样子啊。父母亲还没有办法原谅他，所以就妈找我的。我说你把孩子找来是你的责任，来了我来跟他谈，那是我的责任，所以你要想办法把他带来才行。这个舅妈呢跟我讲，就是带不来啊，就是带不来啊，没办法，带不出来啊。我说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真正生病的人不是你啊，啊你也不是他的父母亲呢，啊所以我说那你就早一点回去吧，把时间让给别人，外面还有人在等呢。他一直站起来要回去了，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来，老师要排到跟你讲话不是那么容易呢。我终于排到了，他没有来，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几句话，或者是应该怎么样，我搬回去去跟他讲。我想一想也好吧，我们做心理咨询这种事情哈，心理误谈没有那种一句话的，也没有那种带话的，都没有。但是呢我突然间想了，这个给他一句话他好回去也无妨，但我知道没什么效果就是了。我说好吧，你回去你跟你那外甥讲，人生要去看他所有的， 如果他把做一点全部都在看他所已经失掉的那一部分，而不去看他现在还有的东西的话，他的心就会失落，他就会很痛苦，最后就会活不下去。但是如果懂得创造自己的话，那么应该去看还有的东西，用有的东西去发挥，去成长，发展得好。我是跟他讲，你回去跟他讲吧。但是去第二个礼拜他又来了，但是外甥还是没有来。我说为什么你不把他，你带不来，他带不来，他带不出来。不过我觉得我跟他讲的那个东西有一点道，他哦听得进去。我每天都跟他谈一谈，他也会谈，我们像作文一样啊，越谈越多，蛮好的。你能不能再出一个题目给我们回去谈一谈？我想想，好吧，你回去再去跟他谈吧。我想想，你回去跟他讲吧。一个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遭遇，但是却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和想法。态度想法是正向的，他就有路可以走。就是这样，你回去再去讨论吧。就这样的，用这种一句记的方式这样子走来走去，后来他真的把他带来了，后来也回去念书了，念完了毕业，他也去工作了，然后他也来这里听过一段课。有一天他又去，这个年轻人又去约我晤谈，他跟我讲，老师，我今天来需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很好笑。我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很好笑，不过我讲完了以后你不能笑哦，你不能笑我。我说我当然不会笑你啊，但是如果真的很好笑，让我也跟你一起笑一笑，不是很好吗？他不行，老师，我是觉得很好笑，我告诉你，但是你不能笑我。很好，我就不笑，你讲吧。他跟我说，老师，我最近想到这个事情，我就笑起来。我说说啊。他说，老师，你们都需要用两条腿才能够走完人生的全程，我不用，我一条腿就够了。你看精彩吧？我说精彩，精彩。从现在开始，你完全的解脱了你原来的那个烦恼了。一个人不再为一只腿两只腿而烦恼的时候，他跟两只腿的人，他胜过两只腿的人，对不对？